战争部威胁中共，美国众议院撕下中共假面具，美国国会惊爆，拜登时期几十亿科研经费流向共军，重庆反共勇士戚红最新震撼发声，不顾北京反对，加澳军舰现身台海，中领馆雇员遭洛杉矶警方强硬警告，金正恩身体出现异常，德媒话恐怕活唔过五十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五号啱啱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国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同华盛顿创立时的名称相同。这个被外界视为美国重大的战略转向。要知道，战争这个称呼在美国已经中断了78年，而克格塞斯的衔头亦要换成美国战争部长。美国知名财政媒体《巴伦周刊》六号发表分析文章，认为美国正正是趁着中共93展现军事力量之后，宣布国防部改名，这个显然带有向北京传递战略信号的味道。美国著名周刊《纽约杂志》专栏作家基尔沃尔 Ed Kilgore 认为，川普通过这一改名的举动，用意是展示他难以预测的形象来威胁对手，有意向他们投射出不容试探的决心，尤其是中共。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新的战争部将作出明确攻击，而不是陷入无终点的冲突。战争会采取进攻，而不是防御，而且战争部会打胜仗，而不是打败仗。克格塞斯还说，战争部会使用致命的武器，亦表示战争部不会采取不温不火的态度，亦不会遵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分析认为，这个是对美国对过去20多年军事战略的反思。过去很多战争，美国虽然军事上占优，不过后来政治结果往往是失败，好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战争，一拖10多年，耗资巨大，不过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而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狼狈，更是被形容为美国的国耻。川普和克格塞斯要展示的是，美国未来不会只是被动应对威胁，还会先发制人，用进攻来确保安全，而且一旦动手，就要用直接有效的军事方式，打得对手无法还手。面对美国发出这么强硬的信号，中共虽然一贯煽动民族主义，号召小粉红跟住反美，不过他行为上还是做足了表面功夫。前两日川普刚刚呼吁说，美国人为中国的胜利和荣耀献出了生命，希望他们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铭记。现在这些回应就来了。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5号公布了一份名单，里面更新了首批62位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的相关信息。报道中亦承认，在抗战中，中国空军得到了来自美国等国的国际航空战士支持，但是美国的另一诉求，中共就不太好回应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日前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中共利用9月3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80周年的阅兵玩弄历史，企图为他领土野心寻找合法性。据美国之音报道，委员会的贴文指出，习近平正在将历史作为武器，中共的宣传机器试图改写历史，以此来加强他对台湾和南海的主权主张。委员会指出，北京通过影片、阅兵及官方媒体宣传，试图将对抗日本侵略的功劳归于中共，但是没什么比这个更远离真相。委员会说，中国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过承担主要战斗和牺牲的是得到盟国武装和支持的中国国民党人。委员会说， 他们誓言继续揭穿中共的政治操作和伪装，并提醒自由世界不要接受北京的修正主义，更要警惕他不断升级的军事化动作。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角、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国会最新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了巨大风波。这份长达79页的文件揭露，在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国防部用纳税人的钱资助了大量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其中不少直接涉及和中共军方有关的单位。据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9月5日发表的新闻稿披露，在过去的项目中已经确认有1400多页研究论文和中共科研人员合作完成，涉及资金超过25亿美元，而且其中大约有一半涉及和中共军方背景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直接合作。报告中列举了两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是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一名核领域专家，这名专家一边拿美国国防部的研究经费做项目，同时还在中科院和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担任职务，这样的双重身份令人担心敏感技术被转移。第二个案例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陆军研究办公室和 NASA 资助的一个项目，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州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研究所谓高风险环境下的决策。听起来好像学术课题，但用在军事上就是网络战和防御，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是国防七子之一，和共军联系密切。这份报告还指出了美国国防部内部存在的重大漏洞，比如风险名单更新缓慢，很多中共的军工和人才项目没有被列入。再比如国防部并没有禁止和自己认定的安全威胁公司机构进行基础研究，这个令规定形同虚设，而且拨款发放后几乎没有合规检查，更没有严格后续监管。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明确表态，美国纳税人的钱绝对不能够再被用于资助那些涉及人权侵犯或支持中共大规模监控体系的机构。重庆反共标语事件主角戚红5日在 X 平台参与全民反抗讨论期间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他回应在他的公开信中提到的自己是学佛的人，为什么要反抗而不是忍受呢？反共人士相继透露自己通过戚红事件在反共具体操作方面的经验。独立记者苏雨彤表示，有人说戚红是英雄，在他看来，戚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亲自以身示范教会小朋友怎样取得自由的父亲。8月29日，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墙的上面出现巨型投影的反共标语。事件在监控密布的中国，在众目睽睽下发生，震惊海内外。更有意思的是，中共维稳警察到了房间里面搜索投影设备时的慌张嘴念，亦在全世界面前直播。戚红在公开信中提到，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忍无可忍，学佛之后相信因果，接下仇恨的因， 必结仇恨的果。希望之声记者询问戚红，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说，你们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的吗？为什么你们不忍啊？戚红亦说，自己是学佛的人，为什么不忍？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件事？戚红回应说，慈悲不是愚昧，慈悲不是要忍恶人。他说，慈悲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更有智慧地去面对暴力。有人认为戚红的这个做法门槛比较高，戚红回应说，其实大家都可以做能力所及的，比如不配合、不合作，有人站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落井下石，从小事做起，不追求轰轰烈烈，那怎样更有智慧反抗中共暴力呢？X 平台大 V 长国哇哈哈以他推动的厕所革命为例表示，本来厕所革命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字眼，不过现在就成为了中共的敏感词，这个是民众自发的智慧结晶。中国有20亿的录影镜头监控每个角落，目前厕所是最难覆盖的监控盲区。他举例说，有网络红人讽刺说，反抗只是敢在厕所这些污糟的地方写标语，为什么不敢去政府大楼写标语呢？他回应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厕所都比党妈的政府干净得多。对于高科技反抗方面，亦有网友透露自己制作了戚红投影仪打出反抗标语的教程，供反共人士参考。还有网友强调，不要陷入中共军权出政权的思维模式，没有军队一样能够反抗暴政。独立媒体人苏宇彤表示，世界从来都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对于戚红，很多人都赞扬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孤胆英雄。但是他觉得戚红更是以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他反对中共对学生法西斯的教育，他要帮女儿种下自由的种子。戚红亲自示范给他的女儿看，怎样种下这一颗自由种子的全过程。自由是一个父亲给子女最深沉的爱和礼物。当中共用高科技将中国人划地为奴的时候，戚红用魔法打败了魔法。就在刚刚过去的五号，中共军方还在震怒批评加拿大和澳洲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偏偏六号一早，加拿大魁北克号护卫舰和澳洲布里斯班号驱逐舰就驶入了台湾海峡中线以东的水域。中共一贯声称这个是中国领域，不过加澳此举无疑是在这里用行动作出强硬回应，台海局势再度升温。据加拿大 CTV 新闻节目报道，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渥太华将在6号较后时间发表正式声明。报道说，魁北克号这个星期较早前刚刚在菲律宾附近海域和菲律宾、澳洲和美国海军一起进行航行自由演习训练。加拿大国防部强调，这些演习训练完全依照国际法进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监管，而且充分考虑到航行安全。中共之前已经就事件发火，共军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磊声称，菲律宾和西方盟友是在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截至发稿时，共军还未有最新回应。据悉，魁北克号今年四月就已部署到印太地区，舰上大约有240名官兵，并搭载一架旋风直升机。而加拿大魁北克号的姊妹舰蒙特利尔号在今年较早前亦曾穿越台湾海峡。当时加拿大国防部说，这个是例行性航行，目的是展现加方维护印太自由开放的承诺。面对站在街头抗议的民众，中共领馆向来是不闻不问， 不过这个星期在洛杉矶中领馆里面，一名雇员在街头肆意抢夺横额的举动就再次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四号上午十点左右，几名法轮功学员好像以往一样在领馆门外和平抗议。据现场的学员刘川玉说，他们在行人路边拉起横额，向路人揭露中共2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突然一名亚裔男子伸手抢夺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横额，抢到手之后转身冲向领馆大楼。刘川玉和学员杨女士跟在他后面，想将横额拿回来，男子冲到领馆入口，手臂撞到铁门，横额就跌在地下了。杨女士很快就将他执起，对方见到刘川玉拿起手机拍照，非常紧张，在电梯里面猛地按关门，不过仍然被拍了下来。刘川玉等人立即报警，洛杉矶市警官到场之后，根据相片很快就在这个大厦里面找到这名男子。警官出来之后跟法轮功学员说，他们找到里面工作的男子，并对他作出口头警告，叫他今后不可以动法轮功学员的物品，而且要保持距离，再发生呢就会拉他坐监。目前尚未清楚这名男子是不是中共领馆的雇员。几位女士了解到，这座大厦里面还有几间南韩公司，不过他们认为南韩人不会做这种事。就事件，洛杉矶退党中心负责人李海伦表示，这位男士很糊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实际上不是政党，很多人说他是魔鬼，那些从小就被他欺负加入党团队的很多人都退出来了，一日有几万，大家都不想理中共了，还怎么会帮他站台啊？9月3号，北京阅兵仪式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习近平、普京同台亮相，原本目的是展示新轴心的时刻，就暴露出健康问题，引发外界关注。金正恩全程大汗搭细汗，再加上早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南韩观察人士直言，他恐怕都难以活过50岁。据德国之声报道，金正恩当日身穿黑色西装，满脸通红，汗水直流。一位南韩统一部前高层官员四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从他的状态来看，健康非常不乐观，恐怕都过不到50了。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传出类似的疑虑。2020年，脱北者媒体每日北韩就披露，他因为吃太多烟、肥胖和劳累做过心血管手术。1979年，投奔南韩的前朝军官安灿一现任统一部下属研究机构负责人，他在9月4号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金正恩做过心血管支架手术，而这次阅兵仪式上肥胖同过度流汗的情况一览无遗，他的身体情况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差，能再执政十年就已经是极限了。据悉，金正恩有家族性的心脏病遗传史，祖父金日成1994年因心脏病去世，父亲金正日2011年亦因为心脏病去世。金正恩本人身高约1.7米，体重在2016年就达到140公斤，虽然2021年明显减重，不过近期北韩官方媒体画面显示他再次发福。9月初，美联社报道，两名南韩议员引述国情院的消息，北韩官员不断尝试从国外获得新药治疗金正恩可能患有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外界普遍认为金正恩的健康问题正逐渐公开化。阅兵仪式原本目的是展示中俄朝的高调同台，就留下了更多关于他寿命的疑问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